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利未记》26章7至46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。《利未记》26章7至46节这段继续讲述到有关遵行诫命者他们的福祉，以及违背诫命者他们的刑罚条例。正如《申命记》28章1至68节当中所记载的这样，《利未记》第26章亦都指出，神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有两条路，就是信服和不信服。神在旧约时代一再藉着众先知警告选民不可以拜偶像，但是呢，人就竟然以木头石头所雕刻的像当作他们跪拜的对象，这样的自欺呢，实在是愚昧，而且也都令人费解。今日神也都同样警告我们，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期的信徒，因为我们也都喜欢将偶像放在神的前面，将任何事物看成为比神更加重要呢？其实这一种就是拜偶像的行为。我们生活在充满试探的、有金钱、外表、成就、美名、安全感等等，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偶像来的。这一类假神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其实一点都不能够帮你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。你是否愿意抛弃虚无的偶像归向真神呢？一个奴仆被释放得到自由，想象一下，这又是何等的喜乐和恩典呢？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赐下自由和尊严，同样道理的。今日我们接受基督所付出的赎价，得以脱离罪的奴役，获得释放，再不需要为过往的罪愆而深感羞愧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，所以我们可以昂首挺胸的靠主去过得胜的新生活。不过既然以色列百姓有再回到埃及拜偶像的那种心理倾向，其实我们都同样会有回到从前罪恶生活方式的危险的，所以我们应当时刻警醒，谨慎防备这方面的试探。这段经文提到，如果选民信服神，全境就有太平，如果不信服就必定大祸临头。神藉着罪的后果引领以色列民悔改，并不是要离弃他们， 今日罪嘅后果同样都系显而易见嘅。灾祸临到嘅时候，我哋或者都唔知道系出于乜嘢原因嘅。灾祸嘅出现，可能系因为我哋唔信服神嘅后果，亦都可能因为他人犯罪嘅后果，但系亦都有可能系天然灾祸嘅后果。虽然我哋唔知道灾祸嘅原因，但系我哋应当时刻警醒，常常省察己心，确保自己同神系有亲密嘅关系。神嘅灵光就好比强光，系会显明我哋嘅隐蔽之处，指出我哋所应当要对付嘅事情嘅。灾祸唔一定出于人嘅罪，所以我哋必须十分小心，唔好将所遭遇到嘅一切灾祸都归咎于他人，或者要由自己嚟承担。错误估计灾祸嘅来源呢，有时候都系撒旦魔鬼藉此攻击信徒嘅惯用伎俩同埋武器嚟嘅。呢段经文对选民咧系带有警告性嘅预言，呢啲预言喺南北两国被灭嘅时候应验咗。以色列百姓冥顽不灵咁悖逆神，被仇敌嚟到去打败，先后被掳到亚述同巴比伦。全族被掳长达70年之久，用以去弥补翻选民并冇按照律法规定去遵守安息年嘅年数。呢一段经文亦都显明神系唔轻易发怒嘅神。以色列百姓虽然故意悖逆神，被分散喺仇敌当中，但系神依然俾选民悔改归向神嘅机会。神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以色列民，而是要令到选民成长。今日生活在新约恩典的时代，我们信徒日常的体验就是有时遭遇极大的困难，除非能够看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继续成长，否则呢，我们都很容易陷入沮丧的境地。耶利米书29:11-12，耶利米先知好清楚地讲出我们所需要的盼望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因此呢，藉着神的话语的启示，我们既然已经明白和懂得神对待子民的这种怜悯之道，那我们更加应当在受苦的时候不放弃盼望，要靠主的恩典来持守真道，忍耐到底，就必得救。跟着下来，我们进入利未记第27的研读分享了。当你读这一章的时候，心里面会稀奇的，这一章感觉上好像是利未记的附录，所有的解经家都注意到这一点，亦都有人认为这件是奇怪的事，但我认为呢，不需要小题大做的。这一章放在整卷书的结尾是一定有它的目的的。有解经家认为前面26所记载的条例都是选民被动的，有义务地必须遵守的，而来到这一章所记载的条例呢，就是允许选民自愿选择遵守的。事实上，对于一卷有关神律法条例的书卷来讲呢，这个是既合宜又美好的结尾来的。有类似的，约翰福音第21是紧接着第20的高峰。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打发他们到各地方去传福音。但是在约翰福音21，主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，你若爱我，牧养我的羊。这样呢，是出于自愿的，是因为有爱。在起誓许愿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令人感动的是出于自愿。罪人需要对神的救赎怀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不过重要的是，人一旦许了愿就要还愿。对一个感恩的人来说，神的恩典那么大，如果人真的想为主做些什么呢，就应该发自内心地去还愿。 很多经文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。诗篇116篇12节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罗马书12章1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些不是诫命啊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神有要求回报吗？没的。提多书二章十二节说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再看尼加书六章八节，显然尼加在写书的时候，心里面可能就是想着利未记第二十七章。他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都想为主做些事，希望向主许下承诺，但是就很难找到值得献上的承诺。有人曾经这样说，我宣告我的生命是受苦的，因为我的生命一无是处。亦都有人会说，但愿我灵能够好像主一样的圣洁，好像基督一样的洁净，好像天父这样的完全。这些是神的话语当中最甜美的诫命，我岂可违抗呢？有生之年，我岂能够一日不守神的诫命呢？我的心甚是受苦啊，因为我是罪人。其实一个蒙恩的罪人能够献什么给神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利未记第二十七章就有答案了。人一旦许了愿，就应该还愿的。箴言二十章二十五节说，人无失说，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自陷网络。人在许愿之前，是应该先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传道书五章四至六节说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，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作的呢？这里呢就有祈求应许的愿，同埋祈求放弃的愿，还有拿细耳人的愿，在民数记第六章呢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圣经里面最有名的许愿呢，应该数到耶弗他。士师记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话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我们知道神不允许献人为祭。我相信原文可以翻译成，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先从我家门出来遇见我的，就必归你，否则我必献上燔祭。结果呢，耶弗他一到屋企，最先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。那耶弗他呢是没有将女儿献祭的，不过他将女儿献了给神。士师记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讲得很清楚，两月已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。这里就是说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未嫁，对于一个希伯来妇人来讲是非常之不幸的一件事来的。耶弗他的女儿将自己完全献了给神，耶弗他将女儿献给神，不过呢不是好像祭牲那样杀了她。耶弗他呢真的很冒失地去许愿，但是最少他是还了愿的。如果不能够还愿，按照利未记五章四到六节的规定，就要献上赎罪祭和赎献祭了。 我相信神要我们对自己所许的愿来负责。今日很多基督徒都不向神还愿，如果你根本就不想还愿，或者你不看重同神的关系，那你最好三思而后行。记住，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许愿，这些都是自愿的。但是如果你向神许愿，就一定要偿还了。申命记23章21-23节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，倒无罪。你嘴里所出的，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利未记27章1-2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还特许的愿，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。还特许的愿，就是要拣出这个人有价值珍贵的东西来到去用来还愿。在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，大卫不愿意用白白得来的献给耶和华，他说，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，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如果你在教会打算将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神，真是求神怜悯你了。今天我们并不受限于十分之一奉献的规矩，以色列是按这个规矩而行，但是我们不是。神并没有强迫我们献上十分之一，我们都是自愿来奉献的。曾经有人向一个成功的商人请教成功的秘诀，商人就回答说，神给我多少，我就给出去多少，我越是给得多，神给我的也都就越多。其实商人的观点很多时候是片面的，神并非单单应许我们金钱或者物质方面的祝福的，神还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祝福。不过有些人在钱财上面觉得自己短缺的，可能和他对待神的态度是有关的。例如当股市冧的时候，有人会拿出一些股票来到给牧师说，唉，股价已经跌了这么多了，不如送给教会好了。真的要求神怜悯这一种奉献心态的人。我们应当是奉献有价值的，我们珍贵的东西。利未记27章3-4节记载，你估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估定价银50舍客勒，若是女人，你要估定30舍客勒。舍客勒是测量重量的货币单位，主要分做三种。第一种只是在圣所来到去通用的舍客勒，第二种一般人通用的舍客勒，第三种宫廷使用的舍客勒。每一种舍客勒单位都不一样的，宫廷使用的舍客勒比一般人使用的大两倍。所以在希伯来社会进行买卖的时候呢，首先是应该商量决定使用哪一种测量方法的货币单位。如果一个人许愿要将自己给神，他不一定要在会幕那里服侍，因为会幕的服侍是专属于利未人的。那可以估算银两去当作赎价，使他免于这样的侍奉。这个就是人还愿的赎价。20岁到60岁的男人赎价比较高，因为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多。估算的标准大概是按照他们的劳动力。壮年的男子可以提供最多的服侍。估定价银是按当时百姓之间的市价。妇人的赎价会比较低，不过重点在于女性亦都可以献给神。我想从耶弗他的女儿这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。耶弗他的女儿不是好像祭牲一样的献给神，而是终身不嫁， 为他父亲来还愿。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，哈拿说：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。哈拿将小撒母耳带到圣殿，将他的仔献给神，作为他还愿的感恩祭。他还了愿，那你又是否曾经将自己献过给神？你有没有将你的子女、你的孙献给神呢？你有拿出你的财产献给神吗？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，但是你可以这样做，而一旦你许了愿，你就应当还愿的。利未记二十七章五至八节记载：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，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舍客勒，女子固定十舍客勒；若是从一月到五岁，男子你要固定五舍客勒，女子固定三舍客勒；若是从六十岁以上，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舍客勒，女人固定十舍客勒。他若贫穷，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，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，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。这段经文讲述的是许愿的对象是人的这些的情况。如果许愿要将人献给神呢，这样还愿的时候就应当换算成为钱来代替人去献上的了。根据所要献上之人的年龄、性别、估算的价银数目呢是不一样的，这种差异完全取决于人的劳动力而定的。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，意思是如果许愿的人因为贫穷不能够担当所定的赎价，那照着神的怜悯，按许愿人的力量来固定赎价了，是由祭司作出适当的判断的。显明神的奉献并不在于金额的多少，那是在于奉献的人他内心的诚实以及他对神的虔诚。固定的银价是按年纪，不是凭社会地位、财富、声望的。固定的价值在于人的劳动力。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是几咁眷顾穷人呢？让他们在这个甘心奉献的侍奉当中都有份的。祭司要按个人的能力固定一个公平合理的赎价。在天父眼中，一个寡妇的小钱比富人的大笔奉献来得更为宝贵。在以人还愿的事上呢，还有一个特点的。通常我们给钱呢是给那些服务我们的人的，但是在许愿的条例上面，我们给钱呢是为了要去服侍神。服侍神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利未记二十七章九至十节经文记载：所许的若是牲畜，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，凡这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，人不可改换，也不可更换，或是好的换坏的，或是坏的换好的。若以牲畜更换牲畜，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呢，带牧师去到他自己屋企所设有的牛栏那里，给牧师呢去看一只小牛犊。咁呢位信徒就话俾牧师听啊，佢要将呢一只嘅牛犊咧嚟到献俾神。嗱，老实讲，嗰只牛犊咧点睇个状况都唔系几好，仲好似咧就快要死咁。后嚟啊，呢只牛犊咧居然啊可以为主人赢得大奖。然后呢位信徒就对牧师改口话啦：啊，你睇下呢只牛犊嘅状况真系好啊，我都系将佢留返落嚟啦吓，我另外呢再搵一隻牲畜啊嚟到去献俾神啦。后嚟呢位信徒卖咗另一隻牲畜之后，将钱呢奉献俾教会，而佢依然觉得心安理得嘅。听唔听到神点讲呢？不可以改换，也不可更换。如果你对神许咗愿呢，就要切切实实咁履行诺言。记得吗？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是什么罪？ 他们承诺要将卖了的田产的银钱全数献给神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切实地做到。其实他们是不需要将全部的钱奉献给神的。彼得告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听，在他们许愿之前，银价完全属于他们，他们有权决定到底奉献多少。这些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但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既然许愿说要全数献上，就不应该犯上欺哄圣灵的罪，又隐藏了一些的价银私自的留下。这些事情到今日依然在发生着。神要我们对自己所许的愿来到负责。如果你许了愿还未还愿，那这一笔账依然在这里。记得你是跟神打交道，而神是欺哄不得的。今天的经文分享研习我们停在这里。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，欢迎你主动联络提出你的疑问。亦都可以分享你在节目里面关于学习圣经的一些心得和体会，彼此的来到切磋，互相的来到去分享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，Show Podcast。